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你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每天坐在书桌前死背硬记，疯狂刷题，然后终于在最后那一场大考里面拿了一个接近满分的高分。
嗯，听起来是很完美的剧本啊。
对啊，你觉得你已经彻底掌握了这些知识吗？但结果呢？走出考场不到一个月，这些你曾经就是倒背如流的公式啦、定理啊，就像雪崩一样在你脑海里彻底崩塌。
真的，直接把知识原封不动还给老师。
没错，这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熟悉？所以，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呢，就是要来看一份非常特别的素材。这也是一位在东美育才学校教了30年的物理老师，大家叫他 Q Sir。
对，这份素材叫做《育己30年求师的教育实验室》。
这位老师花了30年的时间，试图去阻止这场，教育界这场发生的雪崩。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一个问题。
啊，什么问题？
我们小时候应该都听过有3个苹果改变了世界。亚当夏娃的苹果带来了自我意识，牛顿的苹果启发了物理法则，然后贾伯斯的苹果呢，翻转了数位时代。
对，这三个很有名。
但是，你有听过第四个苹果吗？
哇，这个切入点很有意思。
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就是 AI 几乎可以给你所有标准答案的时代，我们要怎么找到这颗能让我们自我进化的第四个苹果？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趟探索之旅的任务了。
其实一开始读这份素材的时候，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教育的传统认知。
怎么说？
我们通常会期待，一个拥有30年资历的顶尖名校老师，可能会传授什么高分秘籍啊，或是名校保证班的那套。
对啊，一定是一堆考试技巧嘛。
结果完全不是。他一上来就直接切入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师生关系，而且直接动刀。他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绝对不是老师单向地把知识塞进学生脑袋里，
那不然是什么？
是要让每一个人以己为师，自求自得。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你自己的老师。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哦。成为自己的老师，这句话听起来很理想，但实作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应该这样讲，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老师就是知识的绝对权威嘛。
没错，你记得小时候写作文最爱用的比喻吗？就是什么，老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
对，还有一种更悲壮的，老师就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我们。
对对对，那时候觉得哇，这种牺牲奉献真的好伟大。可是如果在职场上，主管永远只是把指令单向导给新人，新人不就变成执行机器了吗？
没错，所以 Q 的 Sear 在笔记里就很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这其实是一种把学习当成枯竭过程的危险思维。
枯竭过程。
你想想看嘛，如果教育只是一桶水倒进一个空杯子，那学生永远只能是被动接收的容器啊，他的极限就是老师的那桶水。
这蛮有道理的。
那如果老师只是蜡烛，蜡烛烧完的时候，光也就没了。这是一种单向消耗的关系，不管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非常不健康，也没办法长久。
那作者是用什么视角来重新定义这种关系啊？
他提出了一个很生动的说法，他说，老师和学生其实应该是，灯芯与灯油的关系。
灯芯与灯油。
对，灯芯没有灯油点不着火，灯油没有灯芯也没有办法转化为光明。这背后其实是寓学于教的概念，也就是说，教导别人的过程其实也是你自己进行二次学习的过程。
哇，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其实稍微停顿了一下。这个灯芯跟灯油的比喻真的很美，可是老实说，还是有点抽象了。
哦，那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如果我们要把它落地，去看实际上这个互动机制是怎么运作的，我脑海中浮现的其实是那个天文学里面的双星系统。
双星系统这怎么说？
你看哦，传统的教室就像一个单向的太阳系嘛，老师是那个唯一发光发热的太阳，有绝对的引力，然后学生就像是行星，只能乖乖的在既定轨道上，绕着老师转。
对，吸收老师的光。
但是这份笔记里描述的状态，老师和学生其实更像2颗质量相当的恒星，构成一个双星系统。他们不是谁绕着谁转，而是老师和学生共同围绕着中间的那个未知的问题在旋转。 那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引力中心。
哇，如果我们把这个连接到更大的格局来看，这个比喻真的超级精准。你把问题放在了引力中心，这就是核心所在。
没错吧？
当双方都围绕着未知的问题去探索的时候，教学就不再只是标准答案的移交了。就像作者写的，教是偶然的相遇和必然的对话，学是结伴的冲刺和自我的挑战。
所以当学生提出一个很犀利的问题，老师也会被迫跳出舒适圈去思考。
没错，这时候老师其实也在成长。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学习不应该是饲养，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探索。
但是这就带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既然是探索未知，既然老师不再直接把那一桶水倒给你，那学生自己去摸索一定会频频撞墙啊。
绝对会的。
我们常常觉得学习应该是一条直线嘛，今天搞懂加减法，明天就会乘除法，理所当然。可是作者却把真实的学习过程描绘成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
对，为了解释这种混乱，作者很巧妙地利用了物理这个词的谐音，创造了一个认知五阶段的模型。
这个模型蛮酷的。
这其实不只是用于学科学啦，我们成年人学新技能也完全适用。我们来拆解一下。第一阶段是没有道理的无理，就是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的白纸状态。
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第二阶段，你开始接触资讯了，进入了雾里，云雾缭绕的那个雾。
就是字面看得懂，但整体模模糊糊的。就像我们刚开始学一套新的专案管理软体，看影片都懂，自己开软体就当机。
完全正确。然后接下来这个第三阶段是最关键的，叫做错误的雾里。
物理，
在你以为你搞懂了，于是你开始实做，结果一做全错，漏洞百出，你原本建立的脆弱认知瞬间垮掉。
哇，这听起来超挫折的耶。
可是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彻底的错误跟痛苦，大脑才会重新建连结，然后进入第四个阶段，领悟的物理，你终于看透了底层逻辑，
然后最后才抵达第五个阶段，掌握真实道理的物理。
没错，最后他又说，你又会回到一开始的无力，只是这时候已经升华成无所不理了，能够融会贯通。
好，这个循环听起来很有哲理，但我必须要在这里举手挑战一下了。
来，你觉得哪里有问题？
我们来看看现实世界哦。
对，
作者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一所考上清北，就是顶尖大学为最高目标的中学。
对，竞争非常激烈。
这就像在台湾大家挤破头想进台大医科一样嘛，在这种超高压的应试环境里，分数就是命，差一分就掉一个职员。你说要让学生去经历那个混乱的物理阶段，鼓励犯错，这难道不会让他们在考场上付出惨痛代价吗？
这个质疑非常真实，这绝对是所有老师跟家长内心最深的恐惧啦。但是我们得冷静下来看透一件事，就是应试教育带来的虚假安全感。
虚假的安全感。
素材里面引用了一个北大学生的观察，他说，靠疯狂刷题训练出来的能力，就像一个极度陡峭的凸起面。
凸起面。
对，为了考试那天，你的能力被硬生生拔高到顶峰。可是只要一走出考场，这个凸起面就会发生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雪崩式的剧烈下降
啊！因为那只是短期记忆的肌肉反射，根本不是真正的理解。
没错，真正的认知成长其实是非线性动态的。作者甚至引用了自私的基因里面的概念，基因就是因为在复制时发生了差错，才让物种得以进化。
所以犯错其实大脑生长的契机。
对，现代心理学也证明了犯错有利于大脑神经元生长。如果你不允许学生在物理阶段跌倒，他们永远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爬到物理的境界。
哇，换句话说，错误不是学习系统里的 bug， 它根本就是大脑演化的 feature 耶。
讲得太好了，但你要在一群焦虑的追求满分的家长面前坚持这件事，不把标准答案直接塞给学生，这需要极大的教学勇气。
真的，压力一定超大。
因为他知道，只有亲身痛过、经历过物理的学生，他们的能力曲线才会是平滑而且坚实的，这才是能跟着他们一辈子的能力。
好，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不直接给标准答案，这让我很好奇， 如果老师不给答案，让学生在那边卡关，那课堂到底要怎么运作？总不能大家每天坐在教室里大眼瞪小眼吧？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带我们进入了作者怎么把理论化为实践的篇章。这30年来，他是怎么利用科技跟社群，把传统教室变成一个开源社群呢？
等一下，我们回到故事发生的1997年。1997年呢，那时候网络还在拨接吧？很多老师连电脑都不太会用。
对，但当时作者就开了一门叫做动态数理的选修课。他受到一个美国学生的启发，决定带着学生用一款叫做几何画板的软体。
这软体是做什么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数学界的沙盒游戏。
数学界的沙盒游戏听起来蛮好玩的。
传统在黑板上画几何，画上去就是死的、静态的嘛。但在这软体里，你可以随便拉动一个三角形的顶点，然后眼睁睁看着旁边的角度、面积跟着即时变化。
哦，所以学生不再是死背公式，而是透过不断尝试、犯错，去看到数学底层的规律。
没错，结果当时有一位才11岁的学生叫天光章，在这种探索中竟然真的发现了广义蝴蝶定理，后来还被国际数学家命名为 A Better Butterfly Theorem。
等一下，11岁发现国际数学定理，这太夸张了啦，我忍不住要质疑一下，这难道不是单纯因为这个孩子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吗？这对一般人有什么参考价值？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这只是一个天才儿童的个案，那确实没有普遍意义。但作者强调，奇迹诞生的关键其实是在那个允许犯错、高度互动的探索环境，
也就是你刚刚说的开源社群。
对，天才或许是种子，但环境才是让种子发芽的土壤。
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很像软体工程里的开源。传统教室就是老师独占着原始码，也就是知识，学生只能被动下载嘛。但是在他们后来成立的这个蝴蝶骑士还有推动的裘士德数位学习社群里面，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程式码，学生变成了知识的生产者而不只是消费者。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其实呼应了教育学家美瑞尔的首要教学原理，他们推动一种 we to me and me to we 的模式。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学，然后学生学会了再去教其他学生，这就把知识的神秘面纱彻底拿掉了。
笔记里好像有提到一个具体的例子，对吧？关于助教的。
对，像是有位孙俊豪同学，他从小学就跟着学，到了中学，他不仅自己学物理，还直接变成课程助教，甚至参与编写教材。这证明知识真的是师生共同协作的产物。
哇，这就是一种自学发光、助学发热的生态系也，从封闭的教科书走向开源协作，的确很能激发潜能。但是我们来设想一个真实情境。
好，你说。
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在职场上每天都要这样自我驱动去学习，每天都要面对物理带来的挫折，还要参与协作，老实说，这高强度的认知消耗很容易就会 burn out 吧。人是有极限的。
你精准地切中了这份笔记里另一个极度关键却常常被忽略的机制。
哦，什么机制？
为了支撑这种高强度的智力活动，作者引进了一个看似跟读书完全无关的日常实践，就是跑步。
跑步？我刚看大纲的时候也觉得很跳痛，解物理题跟在操场上气喘吁吁的跑步，这根本是两条平行线吧？
表面上看是平行线，但在底层逻辑上，它们是紧紧交织的。我们刚刚聊的是智力上的破局，而跑步这条支线谈的是生命韧性跟自我纪律。
怎么说？
我问你一个冷知识，你知道 curriculum 也就是课程这个词，它的词源是什么吗？
课程的词源，完全没概念耶。
在拉丁文里， curriculum 的原意其实就是跑道。
哇，所以学习的本质原本就是一场在跑道上的奔跑。
没错，所以作者在学校带领学生成立了秋跑社，他们的口号超热血，叫做燃我赤心结伴同奔。
蛮有画面的。
作者认为，在操场上跑步和在知识的跑道上学习，面对的挑战是一模一样的。你跑步遇到撞墙期，腿像灌了铅，想放弃，这是不是跟你解不出物理题，处于物理阶段的痛苦一模一样？
确实，那种想要逃避的心理机制是完全相同的。
而且作者是亲自下场哦，他每天坚持跑8公里，他不是在讲台上要求学生有毅力，他是用自己双腿的自律，向学生展现什么叫自我改变的纪律。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以己为师的最极致体现了。
对，如果你连控制自己双腿的纪律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在充满挫折的科学探索中坚持下去？
这让我想到素材里引述韩国作家的一段话，他提到一种植物的道德，他说一旦扎根，富饶就富饶，贫瘠就贫瘠，不屈于自己的命运，开拓自己的生命。
是的，不管是像树一样向下扎根，还是像跑者一样挥洒汗水，本质上都是在培养内在的稳定性。跑步从来不是为了超过别人，而是为了看见更好的自己。
真的，
就像斯宾塞强森说的，你已经有一位优秀的导师了，就是你自己。这种自律就像是能对抗整个星球引力的力量。
好，我们今天跟着这份30年的教学笔记，走过了一趟颠覆认知的旅程。我们从打破单向消耗的师生关系，建立双向探索的双星系统。
嗯，然后直视了学习必经的混乱。
对，理解了犯错不是系统故障，是大脑演化的必要条件。接着看到开源社群释放潜能。最后发现体力与意志力的锻炼才是支撑智力活动的底层基石。
那这一切的总结，就让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你抛出的那个最大的悬念了。
改变世界的对四个苹果到底是什么？
笔记里有个很感人的细节，有位同学留言给老师说，老师就是他生命中的第四个苹果，让他看见不同的世界。
哇，这对老师来说是最高的赞美了吧。
可是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度谦卑却又无比强大的反转。他认为对每个人来说，老师永远不可能是那个第四个苹果。
那是谁？
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第四个苹果。
你自己才是改变自己世界的第四个苹果。这句话真的太有力量了。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你塞进模子里考满分，而是给你工具，让你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未来里成为自己的老师。
所以如果你就是你自己的第四个苹果，如果你天生就具备改变自己的潜力，那么我想请正在收听的你不妨问问自己一个问题。
嗯，什么问题？
你现在正把你这颗充满潜力的种子种在什么样的土壤里？你是在被动地等待别人灌溉标准答案，害怕犯错，还是你已经准备好承担物力的阵痛，主动去寻求属于你的那道光？
成为自己的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终点但绝对精彩的长跑。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的深度探讨。记住，不要害怕犯错，因为那正是你大脑正在生长的证明。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的探索之旅见。